家好，今天的主题是来访者的生气。那天有学员在问我说，个案对我们生气怎么办啊，然后要如何继续对话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我在问题问了之后好像没有机会回应啊，所以我就想在这个录音里来回应，也希望问问题的学员有机会听到啊。我觉得就是通常如果来访者在在我们的对话工作当中对我们生气，我想那是一个可能会让我们吓一跳啊，然后可能也会让我们不太舒服啊，然后觉得个案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们生气啊。我觉得这些心情都是很自然的心情啊，然后我也在想，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流动，让这个生气不会阻碍对话的前进啊。然后我有一些想法大家听看看，也许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思路会有不同面对那个来访者生气的想法啊。但是我在后现代对话的领域浸泡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会希望看看就像这个学员说的可以如何继续对话这个思维来做更多的分享。首先可能我们当来访者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做个深呼吸稍微照顾一下自己，然后我们可以跟来访者做出一个邀约，说我看到你现在在生气，然后我想这个生气是很重要的是有它背后的含义的，我们要不要谈一下这个生气它可能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含义就是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不是针对生气的内容去做解决生气的动作，比较是跳出来去看看生气这个过程它可能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探讨。然后我常常在想，能够有人可以生气，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经验，就是有些人连可以对谁生气都没有所以有人可以生气，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不错的关系上才可能可以有生气的一个流动。当然有些生气的关系可能就会是一个破裂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比较是去看就是重要的这个关系中的情绪然后觉得可以去看就是去问来访者说 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人是你可以表达你的生气的然后如果有的话，去看看是什么让来访者觉得可以表达他的生气那如果可能通常会有这种情况，来访者他不一定有人可以表达生气所以可能就可以去看那在来访者跟这个咨询师咨商师的在一起是什么这个关系是什么让他觉得他可以生气然后就是关系就是让来访者有机会去看然后能够表达生气对他的重要性是什么然后他在表达生气的时候他最想说的是什么然后还希望这样子的生气对关系可以带来怎么样的帮助然后也就是我们透过来访者对我们的生气去邀请他去看看他跟生气的关系还有在他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人是他可以表达生气的然后如果没有人可以表达生气是什么在这种咨访关系里面让他觉得可以表达生气他觉得他希望透过表达生气可以带来怎么样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当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人表达了生气但是那个关系还是在那里的那个关系还是被保护的那么就是那样子的就是生气可以表达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一个比较安稳的关系上当然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生气比较不是针对在就是行业里面的工作里面的同事之间的那种生气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是在重要关系中的生气然后怎么样透过来访者的生气去看到生气背后可能拥有的价值然后他跟关系之间的关系然后另外就是把这个讨论之后那么就主题就不再只是来访者对我们生气比较是回到生气对来访者的价值跟意义然后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外化生气或是外化拟人化生气让生气的声音可以好好的被听见然后让生气的声音可以好好去被理解就是在这种场域里面可以对生气这个东西做一个理解跟做对话然后等到这些都对话之后可能在后面一段可以去问来访者就是今天这样子的去讨论生气对于他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这样子的生气的表达带来的学习是什么带来的那个那如果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 这个生气是因为他也是对对咨询师对咨商师是信任的，然后他有一些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那么也许我们也可以针对不满意的地方去探讨探讨，然后也可以连接到当他在生活里面对一些人有一些不满意，他一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啊？然后这个方式他的感觉，或是他想要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啊。所以我觉得，来访者在跟这个就是助人工作者啊，在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其实还有蛮多是可以去对话的啊。然后我们作为助人工作者，我们不要害怕啊，然后就是好好的去靠近那个情绪，然后让来访者有机会去看啊，这个情绪可能是怎么来的啊，然后跟有没有什么人在他的生活里也是可以表达的。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觉得就是逐步的去邀请来访者去看看生气在他的生活里扮演的角色，然后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有人可以生气，那是一个幸福啊，所以慢慢的去跟来访者讨论哪些人是可以表达的，然后或者是说慢慢的表达，也是一个生气的表达，也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对重要他人。就特别谢谢这位学员的提问，让我有机会就是找机会来说一说我的感想啊，然后就慢慢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的就比较不是来访者对我们生气，我们看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来访者的生气里打开更多的对话空间，然后促进来访者对自己情绪更多的了解，而且也让情绪可以在他的关系当中慢慢的流动啊，不只是跟我们的关系啊，跟我们的关系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终点啊。然后怎么样回到他在他生活里重要关系的情绪的表达，那个我想对于来访者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事情。好，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